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好，我们今天继续来查考这个彼得前书的这一段的经文。好，我们往下来看。我们一同来诵读这一段经文。我们在这进入经文之前呢，还是先进入到这个大要理问答的120问。好，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学习这个这一道的大要理问答。我来读问题，然后我们一同来读答案。第120问：为了使我们更加晓得其权威性，第四条诫命所附加遵行的理由是什么？答：为了使我们更加晓得其权威性，第四条诫命所附加的遵行的理由，首先是出于其中恒平的原则，即上帝让我们一周之内有六日做自己的工，但却保留一日归他自己。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上帝要求我们把这日特别归给他。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而且上帝以身作则，六日之内主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上帝特别祝福此日，不但把这日分别为圣，用于侍奉他，而且指定当我们守此日为圣的时候，此日便成为我们蒙福的器皿。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是的。我们思想到这个安息日的的诫命的时候，我们当明白说，我们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我们在地上所领受的这一切的诫命都是跟上帝他自己的属性、他自己的作为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上帝三位一体的神，他自己在六天之内创造了宇宙万有，然后在第七天安息。所以这是叫我们可以就按着他形象所造的人，在遵行他的诫命、遵行他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白说，这我们跟上帝之间的这一种按着他形象所造的这一种，我们可以说一个analogical 的一种类比性的关系。所以我们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它不光是一个一个好像律法上面的一个的规范而已而上帝是特别的赐福给这安息的圣日叫我们在这其中可以明白说这作息的规范，并且明白说在这安息日当中，我们对上帝的敬拜事实上是决定了我们六天之内所有的工作所有的生活、所有的我们所有的活动，事实都是由我们跟神的这个特别的敬拜的关系所决定因此这在我们在安息日当中，在全新的敬拜神是特别的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六天当中就不敬拜上帝，而是特别用这第七天的安息日来叫我们晓得这敬拜和生活之间的这种主从的或者这个主次的关系那是特别跟大家来一同来学习跟分享。好，我们这个就进入到今天的经文。好，我们一同来诵读彼得前书3:19-22这一段的经文。19节，好，我们一同开声来读。他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诺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上帝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这是上帝的话语，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的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宝贵的话语叫我们在这安息圣日 在你的殿中敬拜你的时候，就再一次被你的话，被你的圣灵所更新。孩子特别的恳求你啊，你自己遮盖，你的宝血再一次来遮盖啊，你软弱的仆人啊，你自己的圣灵再次来坚固啊，我们每一位说的听的都在你的话语当中同感一灵，同盟造就。愿你今天的信息可以荣耀你自己，也可以使我们啊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爱你。谢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上个礼拜呢，发生了一件让人难过的事情啊，就是大家如果看新闻应该都知道，就是发生在南加州的这一起啊教堂的枪击案。所以我就啊想到上周啊阿瑟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的时候，他也刚刚才提到说哈、啊，这个世界是一个动荡的世界，我们随时都可能有这些危险啊，这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世界是一个被罪影响的世界，而罪的本质呢就是分裂跟隔绝。好，我们会看到上周呢我在这个长青团契分享死亡胜过死亡的福音这个专题的时候，也特别在思考死亡的本质事实上就是一种跟上帝的隔绝。好，我们在肉体当中经历死亡，也会经历到这样一种灵魂跟身体的隔绝。那最后在永远的审判当中，就是那跟上帝那永远的那样的一种的隔绝。所以我们会看到罪带来的后果，就是这种魔鬼在我们心中其实树立了很多的假想敌啊，叫我们自己去分别善恶，站在上帝的位置上面，以至于这样的一种罪会在我们当中带来纷争，带来竞争，甚至带来战争哈，带来仇杀。这是我们看到罪的一个的后果。那圣灵的工作呢，是叫我们心意更新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叫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哈，我们更加的合一，更加的相爱。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思想这个圣灵的工作。我们一直在学习这个我们之前的讲道当中一直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讲耶稣基督的降卑和高升。我们是来讲到这属灵当中很多这种救恩的道理。那仇敌另外一个的工作呢，就是在那个撒种的比喻当中，他要把那真理的道、真理的种子叼走啊，叫我们的信心不能够与所听见的道所调和。特别是遇到这样一种比较艰深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疑问。那我们又特别恳求今天圣灵的工作，就是把我们带到这个与基督的联合当中让我们整个教会在这个真理里面可以彼此合一，因此见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然后讲到这个难解的经文呢我们其实会有很多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理解特别是今天的经文我们等一下会看到。那不可否认每个人在读经的时候都有不同圣灵的光照跟带领特别是在每个人的这种环境当中我们会有不同的领受。那特别但是在这个威斯敏斯特信条的第一章在它的第七点跟第九点当中特别的强调圣经的内容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同样的清楚，也不是对每个人都同样的明白然而呢第九节说到每处圣经都只有一个意思而没有多种意思，就是它是 not, 圣经的意思 not manifold but one 这是换句话说就是那在圣经当中说话的圣灵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对这个意思更加完整更加准确的理解当中。然后这个已经解经的原则也帮我们看到这种互相之间经文的联系会让我们找到那个这段经文当中它那个意思不断裂并不是分裂成多重的意思，而是在这一个互相彼此的经文的映照当中对这个经文在这一段特别的经文当中的意思就更加被这个被显明出来。所以我们这个解决难解经文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倾听那在圣经当中说话的圣灵所以当我在传讲这样子难解经文的时候也特别的恐惧战惊特别每次的讲到都是力图帮助大家把这个正确的意思找出来传讲出来所以我们才能进入到一个正确的应用当中。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 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分成三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圣灵在基督复活前的工作，第二点是圣灵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工作，那么第三点，高升的耶稣基督与圣灵的赐下。这三点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点，首先圣灵在基督复活以前的工作，在十九节到第二十节这段经文，这两节的经文被很多的解经家称为新约圣经当中最难解的经文。它为什么难解呢？它有很多的因素决定了。首先是它的语法结构，语法结构非常的这种有些的跳跃，就是它每一个的句子都是用一个的定语从句找联系到下一个段落当中，然后彼此之间的这种逻辑关系在语法上我们没有办法看得那么的清楚。那么在神学上面呢，也很难一下子就看出来它中间的这个连贯的地方在哪里所以在这段经文，特别是第十九节说他借着这灵程序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在这个解经的历史上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总结起来有三种比较主要的看法，其中的一种是在初代的教父当中包括到现在仍然有许多的这个解释都是认为说这节的经文跟使徒信经里面的那个降在阴间说到耶稣基督降在阴间有特别的关系因为他借着这灵程序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似乎是在说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前在他受难之后，在他那埋葬的那三天的时间当中他到了阴间去传道给那一些大洪水时代好像他们没有听过没有机会听过福音没有机会得救的那些人听。那这种解释事实上是很多地方是不能够成立的首先它跟全本圣经的教导人没有第二次得救的机会是相冲突的。那其次呢，它跟前后的这个逻辑关系来看跟前后的这个经文也是不相连贯的因为这一节的经文很明显是跟前面我们说到第十八节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圣灵说他复活了。然后这个地方如果接下去说再讲到他的这个受死跟复活之间的这一段的时间也是从整个这个次序来看也是不是非常的连贯。那特别是他在神学上的这样的一个的困难是我们可以合理的把它排除掉。那还有一种理解就是认为这个经文是不是在讲耶稣基督去传在他复活之前去传道给那一些在阴间的那些聆听，而是在基督复活之后在他升天的时候在向灵界的这一些被堕落的天使宣告他的得胜那这种的经文好像比第一种的解释是有进一步的理解他表明耶稣基督是去宣告胜利，并且是在他复活之后向这个灵界的势力宣告胜利。他这有一些圣经上的支持，特别是在以弗所书说他升上高天掳掠的仇敌还有包括希伯来书等等的经文都曾经讲到那高升的基督获得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但是这个的经文仍然会有不能解决的困难这种的理解。为什么？因为在彼得后书的相关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翻到下一页，彼得后书说就是天使犯了罪，上帝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的坑中等候审判。那么天使犯了罪，上帝也没有宽容，那么跟这里的经文明显的说到是那从前在诺亚预备方舟上帝容忍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人这是矛盾的，对吗？而且天使并没有得救的机会，天使的堕落他上帝并没有预备福音给他们，因此也就没有相应的为了这个福音而准备的普遍恩典会临到天这个堕落的天使。所以说上帝在容忍等候这个堕落的天使，他们是这一次传道的对象也是站立不住的。那么到底 耶稣基督降在阴间，就是在这个啊使徒信经当中的这段这个表述是什么意思呢？在啊在加尔文的理解当中哈，他特别讲到降在阴间指的是耶稣基督降卑的那个最低点，也就是在他人性的灵魂当中所忍受的，在十字架上所忍受的上帝那公义的审判啊，就是那最后啊最后审判当中会加给罪人的这样的一种的审判。所以这个降在阴间指的是基督降卑的这个啊这个最低的状态。那么在我们的道理问答的第五十问，同样在解释基督死后的降卑的时候说，基督死后的降卑在于他被埋葬，持续的处于死亡的状态当中，处在死亡的权势之下，直到第三日。用另外的词汇来表达，就是他降在阴间。然后换句话说，基督的降在阴间，他综合起来看，就是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灵魂当中所经历到的这样一个永死的审判，以及他三天之内所持续的经受的这种灵魂和身体的这样的一种的分离。好，所以这是也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就是我们在人在啊经历死亡的每一个步骤或者环节上，好，我们的主都会与我们同在。好，那因此加尔文就特别根据这样子的理解了，这一段的经文并非是指基督他在受难的和复活的期间，或者是在他复活的时候啊所做的事情。那么这段经文到底在说什么？如果我们从一个整体性的这个解释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他借着这灵很明显的是指着耶稣基督啊，但是这在圣灵当中说的是那圣灵在基督道成肉身之前啊，那很早以前在大洪水的时代所做的工作。那彼得后书，特别是我们回到上一章的 PPT， 说到天使犯罪之后，马上讲到啊，上帝也没有宽容那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诺亚一家八口。这里说到诺亚是那传义道的诺亚啊，他们的一家八口。所以啊，所以这个地方很自然的一个解释哈，也是一个奥古斯丁的最早说出来的一个的解释，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八节里面，在圣借按着圣灵说他复活了，到十九节他就说，在同样的按着圣灵说，他也去传借着诺亚的工作哈，耶稣基督按着圣灵说，借着诺亚去传道给在诺亚的时代哈那些不信从的人。所以这样子的理解虽然在当时并不是非常的清晰，那么在我们今天啊回头来看就更加的明白，就是说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啊，他的工作把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个一次性的工作，他不仅应用在今天，更是应用在基督复活之前的年代。那为什么特别的讲到大洪水的时代？因为大洪水的时代，在使徒彼得的，特别是在彼得后书的第三章说到，说是那时的世界和现在的这个天地做了一个对比。换句话说，大洪水的世界的时代，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它是一个上古世代。大洪水把这个世代分成了两半，我们很难去追溯大洪水时代发生的事情，因为被很多的证据啊，很多的事实，很多的这种啊，考古上面啊，或者是这种啊，很多这种证据上的查考，都因为那个洪水被的淹没哈，使我们变得模糊不清。所以，那洪水的时代象征了一个上古时代，象征了一个远古时代。那么，这个大洪水，我们在很多的民族当中也会看到这样的记载。所以，这里特别的说到那大洪水的时代哈，是在强调圣灵把耶稣基督一次性的啊。一次性死里复活的工作是所 所运用到啊，他拣选的百姓身上的这个工作，甚至是在大洪水之前的那个年代，甚至是在亚伯拉罕蒙召，甚至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啊被上帝拣选为选民之前，在强调这个啊年代的久远啊。那这样子，我们这个时间呢就可以比较的确定，就是这个。我们回到这个经文当中哈，就是那些在监狱里的灵，是指现在他们在啊死后哈，因为他死后等候审判，所以现在这个监狱指的是啊那现在囚禁这一些不信从的灵的那个时间。那传道的时间却是更早哈，这个传道的时间指的就是他从前在诺亚预备方舟，上帝容忍等候的时候。然后接下来呢，这个使徒彼得说，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他这里说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啊，意在表明当时圣灵的工作啊，把基督复活的这个信息传讲，借着诺亚的口传讲出来的时候，只有八个人借着水得救。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晓得，这传道的信息是关乎一个审判和拯救的一个信息。换言之，这个大洪水的事件和诺亚方舟的出现，以及诺亚啊圣灵借着诺亚的口啊传给那个世代的道，一同传达了一个消息，就是关于上帝的拯救和审判啊。那啊，我就特别的想到，当啊我们前一两周的时候在学习这个神的故事啊，我的故事的时候呢，里面有一段比较难学的这个经文，就是那启示录的第十四章的那个经文哈。我们啊用这段经文，我们从头来理解这里的话呢，我们其实可以有更深的理解，或者说是亮光。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十四章，那里看到当天上哈第二节说。我往前读一点点哈，就是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重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啊。这里讲到了那一种的声音，一种好像神秘而威严的声音。到第六节，使徒约翰看见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地上的人。这里强调谈到了天使所传的是永远的福音。那什么是永远的福音呢？那么在第七节的时候，这位天使说出来的信息却是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换句话说，天使所传的这个信息总是把拯救和审判啊放在一起的。那在大洪水的时代，诺亚所传的道也是这样，若是你们不悔改啊，这审判就将要临到这个时代。若是你们啊真心悔改归向啊，那永恒的上帝的话，离弃你们罪行的话，你将有那方舟的拯救，可以在那洪水滔天的日子可以拯救你们。所以启示录里面的信息就讲到了天使的话语哈，这天使的话语从第一位天使到第二位天使到最后第三位天使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好，我们在那个在小组的查考当中也特别的说到，这纯一不杂的意思呢，是上帝的愤怒啊，他不经过稀释的，他完全的倾泻在这啊罪恶的世界身上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天使的信息，当保罗在异象当中看到天使的信息的时候，这天使所传讲的是的福音的信息是关于拯救和审判的。所以我们带着这样的理解哈，我们就来想一想啊，在哥林多前书当中，保罗说他听见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保罗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啊，是什么意思？那么他也曾说，他曾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啊，那么啊，所以我们会晓得这样一种在教会建立的时候啊，那上帝赐下来的启示，那福音一次性要 完整的在圣经当中赐给教会的时候，就是关于这永生永死的信息。这永生永死的信息就是关乎上帝的拯救和审判。那么在传讲到这拯救的信息的时候，那和审判的信息的时候，有那上帝大而可畏的愤怒。这大而可畏的愤怒常常是借着那方言的形式，用那隐秘的言语被说出来。当这个言语被这样的传讲的时候，就需要在教会当中被翻译出来，在教会当中需要被有和那说先知的话语一同配合的一同的传讲啊。所以保罗也特别的说，那方言是说给不信的人听的啊，因为这里头这一种隐秘的言语是跟上帝的审判是有关系的啊。所以保罗也特别的在以弗所书说，从前那万古不言的奥秘啊，如今却借着众使徒和先知被启示出来，也就是借着圣灵赐给教会的那完整的福音，那完整的真理的根基。所以我们回头来看哈，那大洪水和当时所传的异道一同构成了上帝的启示。那么这个启示是关于将来耶稣基督在死里复活当中所要成就的福音，以及耶稣基督在这死里复活当中所要显明的他那审判的权柄。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知道说这希伯来书里面特别的说，在古时哈，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啊，这多次多方，我们从大洪水的这个事件当中就可以看到一个很鲜明的例子，什么叫做多次和多方啊，这是其中的一个事件。大洪水这件的事情，洪水的那大家可以回想一下那洪水滔天的情景啊，在那洪水当中，只有一只上帝借着诺亚所造的方舟啊，可以逃离这恐怖的审判。那这方舟所预表的耶稣基督，就是在他到来的时候告诉我们那拯救的消息，唯有在基督里的人才可以逃过这洪水的审判。而诺亚当时所传讲的那道，也就是关于这个在方舟当中的拯救和那将来的审判啊，这就是这所有的信息都集中在基督的死和复活身上啊，这是我们福音当中所领受的这样一个的信息。所以这综合起来看，这一段这两节的经文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那圣灵耶稣在道成肉身之前啊，这位上帝的儿子，那永恒的道就曾借着众先知在圣灵当中向不同的世代去说话啊，这是一个相对于其他的解释啊，更加符合全本圣经意思的一种的理解。好，那我们往下看啊，就是第二十一节讲到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上帝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好，在语法上面他又再一次用了一个的定语从句来引出这一节的经文啊，就是这水啊，这大洪水，他从上面的大洪水引到了这个用了这个水哈，因未取或者拜未取哈，之前是用圣灵引到了水，那么这个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拯救你们，表明当时的大洪水它是一个 symbol 或者它是一个 sign， 它是一个象征，一个标记。这个标记是什么？是洗礼。那这洗礼是不是今天我们所受的这个水的洗礼呢？也是也不是，对吗？因为这洪水所表明的洗礼，其实洗礼也是在表明一件事情啊，洗礼它也是我们一个盟约的记号，或者是它的是一个标记。那这个盟约的 sign 跟 seal 呢，表明的是那真正的喜，那真正的喜就是父所应许的圣灵的，借着基督给我们的那圣灵的喜啊。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大洪水跟今天我们所受的圣灵的喜，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死里和复活，都是圣灵把耶稣基督的工作应用在不同的时代的一个的结果。但是他们这两者之间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就是当时借着水得救的人不多 而今天这水表明的洗礼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拯救你们。换句话说，当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施洗，而将来的那一位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在表明上帝在他的计划当中，在他这个时候满足的那个日子，将有耶稣基督将用圣灵与火给属他的百姓施洗。而这个应许就应验在五旬节这一个非常特别的历史事件当中。我们讲到这个，我们也特别的感谢神。我们讲到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正好是我们快要将要迎来五旬节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上帝的这个特别的带领。在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圣灵必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就是施洗约翰所应许的那个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的那一个的应验。那么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圣灵就像火焰一样的，像舌头一样降落在个人的头上，这个事情就成就了这个从古时那个天父就应许给这个世界的这一场真正的洗礼。好，我们往下看这个后面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十三节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那在两周之前的这个主日学当中，我特别也跟大家来分享这三节经文的一个的关系。那今天简单的这样的复述一下，就是说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是表明这个圣灵降临在使徒的身上，使徒就必得着这个建立教会根基的特别的行神迹的这样的一种的能力。那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十三节表明，我们所有在五旬节这个一次性赐给教会的圣灵赐下的事件里面，我们都个体性的参与到那个五旬节的圣灵的交换里面，以至于我们每个人重生得救的时候，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换句话说，五旬节的那个事件，我们看下一章有很好的总结。我们这段的论述很好的总结了五旬节的意义。神学家巴文克他在《我们合理的信仰》的第十九章当中，他这样说，他说五旬节这一天发生的差遣下来圣灵的这件事，在基督教会史上是一次非常独特的事件，正如创造之功与道成肉身一样，这件事情仅发生过一次，就它的重要性而言，以前没有哪次圣灵的恩膏能与这次相比，现在也没有能与之相比的。基督怎样在玛利亚的腹中取了人性，不再撇下这人性，照样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也如此拣选了教会为他的居所和殿宇，再也不和教会分离。这是非常美，非常打动我们内心的这样的一个的真理的表达。圣灵也同样在五旬节的那一天拣选教会为他的居所和殿宇，再也不和教会分离。所以我们看到从前那在大洪水的时代，在士师的时代，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在摩西的时代，在大卫的时代，我们看到圣灵不同的这样的工作，他按着自己的美意，这样和他的仆人同在，宣讲永生永死的福音。但是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一次性的完整的浇灌下来，永远的住在教会当中，再也不和我们分离。这就是两次我们看到这大洪水所表明的洗礼和这圣灵的洗中间的这样一个一致性，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因此我们感谢神，圣灵在古时就借着预表，借着先知的传讲所等候的那位弥赛亚救主，现在已经到来。而这里接下去说到了这个圣灵的洗礼的功效， 我再补充一句，就是很多在因此哈，我们可以晓得，在五旬节很多的这个神迹奇事，很多的这种特别的经历，是在今天我们不可复制的啊。因为在啊《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载的这个啊，很多人就说起别国的乡谈来啊，那个方言的事件，有救赎历史上面一个标志性的含义啊。首先那个语言是大家可以听得懂的啊，这是一种外国话。那么这件事情是跟什么事情有关系，大家如果可以想得到的话啊，它就是那跟巴别塔的时候啊，上帝变乱世界的话语啊，叫人们啊，叫万族万民就没有办法再一同去抵挡上帝的那个事情，在五旬节这件事的时候被逆转了啊。所以当各族各方的人本来语言不通的时候，在五旬节那天就特别的讲起了别国的话语。它标志了当时这个救赎历史是上面这两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它是有这样一个对应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在每个人的经历当中受圣灵的洗也只有一次，就是我们在重生的时刻，并没有所谓第二次的啊圣灵的洗啊这样的教导。所以接下来这个使徒彼得就说啊，这样啊，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上帝面前有无亏的良心啊。这里说到我们受圣灵的洗，或者是我们在重生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功效，就是我们良心的洁净。那么这个良心的洁净非常的重要啊。以弗所书里面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而在啊，我们往下看那个大要理问答的一个的表述，对，在讲到罪在今生带来的惩罚的这个问答当中啊，这里说到有一种啊内在的惩罚。这个内在的惩罚就表明我们这里讲到几点，第一个是悟性的昏昧啊，就我们的理性也会受到罪的影响，我们的悟性就昏昧了。背弃的感觉啊，我们通常会有一种啊，常常会有这种心里会难过啊，我们为什么会抑郁？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活得很难受啊？好，这里讲得很清楚。然后有强烈的妄想，然后呢，心灵的刚硬啊，这里心灵的刚硬也特别的讲到这种良心。我们的良心虽然是对上帝的律法是有感觉的啊，我们的良心是有是非之心啊，同作见证，对吗？在罗马书二章十四节的时候，但是后面也讲到你们的思念啊，也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我们当自己在良心的功用在这个堕落的状态底下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的时候，好，我们常常是在跟人的关系当中是会出问题的，特别是在夫妻关系里面，特别是在同工的关系里面，在各种各样的属灵的在属世的关系当中，这样一种良心的啊，不光是悟性的昏昧、背弃的感觉、强烈的妄想、心灵的刚硬、良心的惧怕，还有情感的卑劣，都深深的影响了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之间的那一种的关系。那重生的一个的果效，这里特别的说，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那从一位圣灵受洗，圣灵的工作的这个效果，好，我们看下一章啊，再往下我看看啊，可能那段经我并没有再往上，这是我等一会儿要说的，再往上，好，没有关系哈，我补充一下，在希伯来书可能没有放在 PPT 当中，有一段经文，希伯来书第九章。说到啊旧约当中的献祭的时候，说头一层的帐幕做献金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啊，对，在这里，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啊。当时大洪水的洗是一个预表啊，那么在旧约当中所赐下来的这个洁净的礼仪，就是那啊，祭司借着当时祭物的这个献祭，他说叫就着良心说，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第十三节，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啊，这里讲到了一个对比，一个是叫人成圣是在一个身体洁净的意义上面说的。第十四节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啊，讲到那圣灵的工作，他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能够洗净你们的心？这里的心在原文当中，在这个在翻英文的翻译当中都体现出来，就是这个我们的良心，他的血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上帝。所以这里就特别的说到这啊，这圣灵的洗的功用，在上帝面前有了一个无亏的良心啊。那么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啊极大的祝福，或者一个啊也是一个极大的警戒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时的这样一种，当启示已经完成啊，我们刚才说到那永生永死的福音一次的赐给教会的时候啊，这我们每个人在这圣道和圣灵当中受了圣灵的洗哈，我们的良心就被洁净。但我们常常会有一段的警戒，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六章，常常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的提醒或者说警告他的读者，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那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换句话说，这个根基已经在啊使徒传讲圣经啊，在那使徒的时代一次立定根基的时候，已经一次完全的赐给了教会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一个啊非常非常值得警醒的事情，就是我们再一次的想要另立根基，但是我们的良心已经被洁净的时候，我们若想要另立根基，很可能落入到一种很危险的境地里面。当我们自己的良，就我们回想到在我们这种啊跟特别是在家庭里面啊，我们为什么基督的婚姻会常常会受到挑战啊，为什么我们的同工关系有时候会紧张，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啊各种，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你们要在这个根基上面建造的时候啊，我们所建立的是什么样的工程？是那经过火的试验还能站立住的工程，还是草木和解啊？这里啊，时间关系，因为要说的很多哈，我盼望大家可以在这些的经文当中得到这样子，在各自不同的啊，每个人因为大家的经历，我们的体会都不一样哈。我们盼望圣灵借着这些经文来对大家说话。那我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因为时间关系，我必须要进入到下一点了。那这个特别要补充一点的就是啊，云玉长老在前两周跟我们分享那个啊这个信息的时候，讲到了一种隐藏的试探，就是求自己的荣耀。好，我们有时候很多看了很多看似合理的借口来求自己的荣耀。这什么叫做隐藏的试探呢？这个隐藏的意思就是，当我们体贴肉体不体贴圣灵的时候，我们是不自知的，因此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隐藏的试探啊。这对我自己其实也是一个提醒，就当我站在这讲台上宣讲的时候，是会有很多啊骄傲的试探的，似乎我是一个啊真理代言人啊。但是这个经文呢，就是在我预备讲到的时候，其实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所以我盼望啊这一段经文是跟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的共勉。是不是啊，我们是不是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是在压抑自己心里的一种不舒服，还是这个真的在圣灵的光照底下啊，我们听到了在圣经当中那位说话的圣灵，而在他面前降服下来。我们在很多时候跟人争吵，跟人有矛盾的时候，是不是就算了？还是我们真的啊在圣灵当中被更新啊？因为所以呢啊，好，要说的太多哈，我们用一句话来结束，就是这段经文帮我们看到 如果我们综合第一点跟第二点来看，我们今天是要追求那一个天使所说的隐秘的话语，就是那审判的信息的一个神秘的体验，或者是按照上帝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的良心去倾听在现在在圣经当中说话的圣灵，以至于我们可以体贴那一位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的圣灵的声音。好，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我们进入到第三点，第二十二节，耶稣基督已经进入了天堂，在上帝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这里讲到了讲到了耶稣进入天堂，在上帝的右边。那这里的三段的经文呢，都是讲到基督他的曾经借着这灵去传道啊，然后讲到了讲到现在这水表明的洗礼，借着基督的死里复活也拯救你们。那这里特别讲到耶稣进入天堂，在上帝的右边，都跟耶稣基督好像是一个，他是这一段的主语哈，但背后语法上是这样子，但是在这个经文的逻辑上，背后这段经文真正要讲的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怎么把跟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的关系，以及圣灵的工作跟耶稣基督升上天堂的那个关系。因为在耶稣进入天堂，在上帝的右边的时候，以弗所书说他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第九节特别的补充到，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所以当这个大卫在诗篇里面，他说主对我主说，我要叫仇敌坐我的脚凳。大卫是不是升上高天的那一位？并不是，虽然他是以色列的君王，他坐在那君王的宝座上，但是他所期待他所盼望的那位真正的君王，是那升上高天，真正的叫那仇敌坐他脚凳的那位的弥赛亚。因此基督的升天就取得了天上地下万有的权柄，他成为我们的君王。他也在升天的时候把圣灵从天上一次性的浇灌下来，他永远的住在我们当中所以基督的升天跟这个圣灵的赐下有如此紧密的关系，以至于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说到，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时候就是讲到了这样一个基督的升天跟圣灵的降下来跟教会的建立这种一环扣一环的密切的联系跟工作。所以使徒保罗继续的在勉励我们说，不要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然后说叫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那么这段经文也跟我用希伯来书第六章的九到十二节来做结束，跟大家共勉。当使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个第六章的时候，说到论到那些尝过天恩的滋味，那些那些觉悟来世全能与圣灵有份的这些人，他如果我们时间关系，我们不仔细的解释这个经文，他接下来说这些人，他用他们来指代这些人的时候，是对于今天教会的一个的警戒的时候，接下来他说了一段非常安慰人的话。好，我用这一段的话语跟各位来共勉。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知你们的行为是强过这些的，而且近乎得救，因为上帝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 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思想你儿子赐给我们的救恩的时候，好，我们就被你的再次知道说，当我们的良心被洁净，好，我们的心就被圣灵所更新，我们就不再效法这个世界，乃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并且在你圣灵的带领之下，好，我们把我们个人的工作是建立在这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使徒和先知将你的真道一次的赐给教会，叫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根基上面来建造，建造出合你心意的工程。求主你继续的保守带领，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生根建造，像那种子撒在好土里。主啊，我们愿你带领我们各样的事工，也求你祝福弟兄姐妹，他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被你所摸着，以至于他们在这样的困难里面倾听那在圣经当中说话圣灵的声音，我们心里就跟基督死里复活乃是有份的。我们相信主你是在凡事上保守我们到底的主。谢谢主，我们这样子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